好，大家平安。上帝有多爱我们呢？我们对于他爱的感受有多强呢？还是我感觉困难比较多？我听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，是听到他说不可以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还是听到他说我很爱你，我很爱你呢？原来我们有一个很强的选择性。我们的选择性是什么？选择跟着感觉走。我会选择跟着感觉走。当我选择跟着感觉走的时候，我整个人呢会被什么包围呢？对，就被我眼前的东西包围着我。眼前发生的人事物一堆东西就围着我们，我们就跳不出去了。对，那通常发生在我们身边人事物，你觉得正面积极的人多不多？很简单，不要想别人，我这个人我够不够正面积极？如果我是一个够正面积极的话，我就会让那个环境变得正面积极哦。原来我也是一个负面的人的话，我看看我自己，看看身边的人，大家都深渊与深渊响应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负面与负面共鸣哦。一堆东西来了，来的时候十件开心的事情我们不会记得的，一件不开心的事情我们会被放大，会的，记忆的很深刻，而且放得很大，放得很大。那如果十件里面有九件是好事情，一件不好的事情，干嘛我要永远记住那一件不好的事情？因为那一件不好的事情让我很受伤啊，让我很不舒服啊，让我里面整个灵有一种很深的很深的惧怕啊。对，那所以神其实在帮我们做些什么东西？神知道一个东西，人里面的洞，那个黑洞，那个需要永远填不满，永远填不满。唯有谁可以填满呢？唯有神，唯有神他自己可以填满我们。所以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要我专爱你们。今天用了一个词蛮特别的，第七节说耶和华专爱你们。这个专爱是通常用在恋爱的，谈恋爱男女之间的那个爱情，这边用到这样一个词，神专爱我们啊，神好像男女朋友谈恋爱这样爱我们，爱到一种那么深的程度，哈。所以原来你跟我都有一个别的名字，他叫西西，情人眼里出西西嘛。所以在神的眼中，原来你跟我西西啊，这个我选了一个最难发音的，总之就不是东西。那原来我们在神眼中是最漂亮的，原来你跟我在神眼中是最宝贵的，所以他说我选你，我选你，而且这个选是什么？特选，特要做在万民中做我的子民，所以是特选。你跟我特选，你跟我严选，在千万人当中，神说我选了你，我拣选你成为我的儿女。对啊，那这个东西它到底强烈程度有多强？刚刚德明分享说我的心思，我们的意念，他刚才分享第十七节，你若心里说啊，这些国的民比我们更大，请问这是事实吗？本来就是啊，这些国民比一些人强多啦，本来就是啊。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围绕着我，我很不开心，那本来就是啊。有一些人说话让我受伤，那本来就是啊。那我有讲话让别人受伤吗？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半斤八两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彼此伤害啊，对啊，彼此相爱不容易，彼此伤害很容易。很容易，只要我把那一个现实状况放在心中，我若心里说，我就跟他认同了，我就认同了这些伤害，而且我认同了，我不是把它变成过去式哦，我是让它持续进行，在我里面伤害伤害再伤害，对，变成进行式， 继续进行，继续进行。所以我若心里说那一些负面的，我若心里说认同那一些，我若心里说我不能，我若心里说 我不喜欢这个人，我不喜欢那个人，我若心里说，他就产生很多问题。倒过来，如果 我若心里说我是被神所专爱的，整个完全不一样。所以这张经文里面有两个图画，到底我的心要说什么？到底我的心要走向哪一面？我走向神的专爱，我会成为蒙福胜万民。如果我走向那个地上的一个现实的话，我永远都活在这个地上。因为神今天给我们一个高度，那个高度是，如果我要成为活在一个带着天上身份活在地上的人的话，我整个眼界会不一样。我要带着这种身份，我是被神专爱的。经文从这里一个思路切入的话，题目是大家很喜欢的蒙福胜万民。可是蒙福胜万民的第一到六节就是灭绝的命令。神下了一个灭绝令，要灭绝一切迦南七族，不可跟他们有什么的连结，不可跟他们有什么的那个结亲。那个娶他们的儿女，或说儿女嫁给他们，这些东西呢，有一个蛮大的矛盾。这个矛盾，这个矛盾讲到一个点，神为什么那么严厉呢？很严哦，进去要灭绝这些，对吧？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，这些就是眼前包围我们的东西。眼前的一些东西会把我们整个心带偏离神。他整个重点是讲到，如果有东西让我偏离神的话，我一定要把它从我生命里面分别出去。第六节说，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，圣洁就是被分别出来的意思。我们必须做一个选择，这个选择就是我要分别出来，我要把一些不好的东西从我的心分别出来，我要把我自己从这一种偶像崇拜的氛围里面分别出来。我如果不分别，就没办法活出天上样式。我不分别，我就会跟其他人一样啊，生气的时候就该生气我就去生气了，对，该愤怒我就去愤怒了，该埋怨我就去埋怨，我会活在地上一样的状况。迦南七族有七个灵里面的一个预表，它成为我们很需要去对付的七个巨人。赫人是惊恐的灵，格加撒人是不信的灵，亚摩利人是谎言的灵，说谎言。迦南人是拜偶像的灵，比利洗人是巫术的灵，西魏人是淫乱的灵，耶布斯人是仇恨的灵。这七个灵，惊恐、不信、谎言、拜偶像、巫术、淫乱、仇恨，这七个东西会不会把我们从神那边拉走？很明显，很明显，这七个东西会把我们完全从神那一边拉走。最简单，如果我们讲第一、第二个，它就已经很具体，很具体。赫人他的祭根是恐惧、惧怕。如果有惧怕的灵攻我们的话，我们会什么状况？我们会惊恐，我们会退缩，我们整个人是不是落在那种很软弱的状态，什么都不想做，对不对？没有力量做，而且不断不停的退，不停的退退退，退到最后就全军覆没，就溃败了， 然后整个信仰就瓦解，我整个心思意念就会陷进一个网络里面，好像被完全困住出不来。这就是第一个，光是第一个已经是足够把我们打败了，对啊。他们后面不是说你若心里说哇那些人比我们强大，恐惧的灵，他们明明探及看见那地是美地，可是不敢进去，因为他们遇到第一个恐惧的灵，还没有其他灵打他们，第一个已经足够了，就进不去了，就没办法进去神给我们的应许。所以他常常赫人常常在迦南七族里面都是排在第一第二位的，他整个优先次序讲都是第一第二位。仇敌打我们通常第一关就是恐惧，很怕很怕。陈导来有没有恐惧？有嘛，恐惧被点上来嘛，对不对？恐惧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是第一关，哎，你来了，恭喜你。如果你选择八点钟才来呢，证明是一个很深的恐惧。分享时间过了，是牧师出来总结了，所以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没问题了。所以 要突破这个，突破这个。你出来分享，有没有一个特点是越分享越会分享？而且透过分享会慢慢把自己在还在想的东西帮助自己整理。有时候我发现 我想的时候还没想得很清楚的，可是出来讲的时候呢，就开始可以越讲越想 越多了，越讲越深入整个东西的一个理解的。所以原来神也用这个方法帮我们，就是分享。信仰是不是也是如此？你跟别人分享你的信仰，会不会越分享越清楚？很清楚嘛，对。所以这个机会多不多？它就影响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机会操练，有没有机会操练。我有很多机会操练，因为以前我当老师，对，有100个学生问我问题，我就可以回答100次。就算他讲重复的问题，我就会想100次怎么回答他们。有时候他同一个人问同一个问题，可能问3次哦，不止哦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不能用同一个方法回答他，我就会想说，这一期用这个方法回答你，下一期用另外一个方法回答你。那如果我恐惧呢？我一恐惧说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请翻开前面第6页，你回去看。那我就没有办法去想那个他的场景，我该怎么去用信仰回答他。所以变成从前我就很多机会操练了。他们 写那个周记本给我， 我就可以回答了。他们如果是坐下来跟我聊天，我也可以回答了。就变成我很多机会去操练信仰如何回应这一个世代，信仰如何帮我们分别为圣。赫人是第一关，我必须针对的，我必须面对这个赫人的灵，不要恐惧。第二关呢，如果我们讲格加撒人，他是不信哦，不信的意思是他只所有东西都只凭眼见，刚刚跟圣经里面的原则相反。圣经的原则是凭信心不凭眼见。如果我是凭眼见的话，我整个思考方法就是世界的思考方法，因为世界就是你看到什么才是真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属神的东西不是我看见什么是真的，是我相信什么是真的，那个东西就变成我的真实。我相信有神迹，神迹就会变成我的真实。如果我不信，我要看到才信，那我已经站在不信的立场。如果站在不信的立场，就没有神迹。所以它是两种很不一样的思考方法。格加撒人就是那个灵，他是世俗的灵，所以他如果我用世俗的灵影响了我的话，我读圣经呢，圣经只是历史故事；我读圣经呢，圣经只是一本一个宗教的规条。我读圣经呢，我会读到神是一个很严厉的神，只有规条，只有框框，只有要求，只有命令，只有杀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准，那个不准，那我就会歪了。我读歪了，不知道神要我的一个信心眼界是什么。 每一个灵 我们今天不可能一个一个去处理，对啊，那关系这两个我们待会都可以去回应怎么去对付它破除它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所以神要我们赶出的第一大段它是灭绝的一个命令，因为我们必须过分别的生活，我们必须活在圣洁当中，否则我没办法接受神的爱，我对于他的爱就会打上很多折扣，很多的东西我收不进去，反而我被世界包围，我被世界包围的结果呢，产生很辛苦的挣扎，是我又不能不信神，我知道是真的，所以我就产生一种拉力啊，那种拉力就是我会向神生气，我会向神发怒，我会跟神保持距离，因为里面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是神没有起来保护我，因为我信你，我那么忠心，我愿意委身，你都没有起来保护我，所以我要不要生你的气？要啊，对不对？那因为我已经掉进世俗里面的一个观念思想，我被这些东西包围，所以我觉得神没有包围我，事实上是我选择被这些世界的东西包围，我选择被负面东西包围，神就没办法了，我被别东西包围，神只能够在外围，是不是？如果我先选择神在内圈的话，那世界东西就在外围，所以我要选择哪一种？神说要把迦南七族从我心里面分别出去，分别出去，我才能够拥抱他的爱，否则我会被世界所占据。第七节第二大段，他是专七到十一节，他是专爱的拣选。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最少的。犹太人可能现在，两三年前我看的数据，大概他们的犹太人是大概全世界有1600万左右，人数多不多？不多啊。台湾人口多少？对啊，台湾人口都比他多啊，对不对？当然台湾人口有一部分是可能不是台湾的，可是如果这样算起码都要2000万呢，对不对？所以已经比以色列人口多了，以色列里面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大概是800万左右，有800万是在外面的，分布在全世界，所以这800万在外面的是等候回去的，等候有一天都要回耶路撒冷为以色列地的，人数很少啊，对不对？人数很少，可是他们是不是被神专爱的？人数很少，可是财富占的比例有多很高哦。他们得奖的发明比例高不高？高哦。诺贝尔奖的得主，犹太人占了好像五分之一还是多少哦？一个人数那么少的民族，他们竟然拥有那么多的祝福。因为神说我专爱你们，我专爱你们。如果神专爱你的话，哎，小淑珍，你这个生意就没问题了，对不对？你那个单就一定接成了，对吧？如果神专爱你的话，那你应该还是会每一年都去以色列的，对，除非神有另外一个带领，今年去土耳其，哈哈有别的带领，这是一个神的专爱。我要不停被这种思想包围，说哇没办法，天生丽质，神就是特别爱我，对不对？你要不停去宣告，神就是特别爱我，我是被爱的，我是被爱的。哈，你能够坐在这边读圣经，你是不是被爱的？不一样的，每一个人有他很特别的拣选。我们在这边被爱的程度，是神知道我们能够接受什么，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能力达不到的，神保护我们，他不让你碰上的。我听到一些牧者因为信耶稣坐牢的一些经历，我觉得为了他们，我觉得我充满感恩，充满神迹奇事，因为他们可以坐牢坐到把牢里面的人全部都变成信耶稣的， 那种很强的恩膏跟祝福。那我呢，耶稣你知道我不行，可能我一进去就被负面东西包围了。好，你知道那个环境不可能是像我们想象的，所以神知道，他知道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的不能。那现在为什么他明明知道我的软弱跟不能，他又让我遇到一些不能？他给我们遇到的不能已经是我们最少的，就是其实是能承担。因为如果我永远都不去碰不能的东西，我生命就没有办法突破，我没办法成长。所以神总会在我的生命当中一些我不想突破的点，他会让我突破一步。我只要走出那一步，哎，我整个生命好像呼吸的空气会不一样的。一步，他又绝对知道这一步不能太大，对，否则我们会受不了。每一个人能够受得了多少，神都知道，神都知道。他偶然会允许这些黑暗临到我们，为了让我们操练一个突破，操练一些信心，一种成长。所以神说，我专爱你们，我拣选你们，你们人数很少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，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，就是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，从埃及出来。神知道我们，第九节说，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，他是神，是信实的神，像爱，信实的神。为什么后面要讲恨呢？那个爱跟恨成为一种很不平，很不平衡，应该是说一种差别很大的。爱可以祝福多少代？千代哦。恨呢？对，三四代。所以这边要强烈一个强调一个点是，神是祭邪的神。如果我们拜偶像，当然会受到惩罚，对不对？受到惩罚只是三世代。可是如果我明白他的爱的话，他给我的祝福是千代。千代其实就等于每一代。神会不会替我们慢慢算？好，到第一千代咯，好，拜拜了，不祝福你了。所以千代就是直到永远。直到永远。所以他讲到一个神的发怒，神的公义，他的惩罚短暂，他的慈爱永远，有一种很强烈的对比在这里要显明出来。关键是我有没有去守他的整个约。这个约去到最后就是关系，我对于神的信任度去到哪里。我们最灰心的时候会跟神说什么？你的底线是什么？对，我们最灰心的底线是什么？对，我曾经跟神说， 我最灰心的时候，我就跟神说，神，我不想再玩太久，一些不好玩的游戏，我不想玩太久。可是我也不敢跟神说，神，我从此不玩，因为既然你拣选我，我不能够说不玩就不玩。那我不能够立刻就把那个神主主人牧师的位置说好，我不玩了，明天生效，没办法。对，因为这不是我的主权，我要对神对人都有一个交代，对不对？我对差派我的母堂我要交代，我对神我也要交代。所以我最灰心的时候，我跟神说，神啊，可以让我再玩五年就走吗？我不玩了，可是我愿意再五年。五年之后我就不玩了。对，诶，这好像是我的底线哦，对不对？我的底线，原来我不能够不信任神，可是我又不能够违背我里面很不舒服的感觉。所以你的线是什么？你对神委身的线是什么？会不会说我不玩就立刻不玩？如果我跟神说五年的话，那当然他就是产生一个我里面的沮丧嘛。可是五年你觉得神会不会改变？不到五天就改变了。所以永远要给神机会，永远要信任神。事实上他最后是给谁机会呢？给我们自己， 给我们永远都给自己一个机会走向神的慈爱，对，走向他的怜悯，因为他说我专爱你，我是守约是慈爱的神。那生命会有高高低低的，经文就带动一个点，是我是否信得过他。我信得过他不代表我没有软弱，我信得过他不代表我没有挣扎，可是我永远保留一个机会给神，给人有机会对我做工，对我做工，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出来了。因为一个人会被困住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身边有一堆人呢，帮我们成长，把我们拉拔起来的话，哎，我成长了。最好我们又不急要被别人拉拔起来，我要成为那个拉别人起来的人，对，去分享神的爱。那整个群体越多起来帮助的人，越容易成长，越容易成长。所以给神机会，事实上是给我们自己机会。经文讲到第二大点，就是专爱的拣选。第三大点呢，12-26节，守约并蒙福。那个蒙福很具体啊，那个蒙福是什么呢？13节，他必爱你，赐福于你，使你人数增多，也必在他向你列祖起誓应许给你的地上，赐福于你生所生的，地所产的，并你的五谷新酒和油，以及牛犊羊羔，你必蒙福胜万民。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育的，生出没有不能生育的。其实它就是一种生的恩膏。如果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的话，我们手中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生，就是生。东西交在我的手中，它就是会生出来，这个就是生的恩膏。如果你在职场的，这个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哦，很重要哦。如果在职场工作，它会生，那这是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。我要跟神祷告，说主，我不要负面东西在我里面生，我要正面的，我要正面的。当我越正面，我就越信得过，好东西就会在我里面生出来。如果我被世界包围，我被负面包围，这些东西一生出来呢，它会就把神的道挤住了，它成为荆棘，成为蒺藜，种子进来了就挤住了，没办法再生长。对，所以我要让该生的生，不该生的从我思想里面回到那个分别为圣里面，我才可以蒙福胜万民。另外就是健康的祝福，神最后说我必帮助你赶走，而且赶的时候呢，神会差派超自然的神迹，他会打发黄蜂飞到他们中间，直到那剩下而常躲的人从你们面前灭亡，连躲起来的神都让他们显明，然后被消灭。差派黄蜂很特别，很特别。有人讲这是一个自然界的现象，有人又讲，有一些解经家说可能是天使，神会差派天使走在前面替我们开路。对，所以蛮多这些的祝福。这一章讲到很多神迹，而且神说不要太快，渐渐的，神会叫我们打仗。特别第22节，他说耶和华你神必将这些国的民从你们面前渐渐赶出，你不可把他们速速灭尽，恐怕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。耶和华你神必将他们交给你，大大扰乱他们，直到他们灭绝了。原来神要给我们策略，我们去祷告，我们去对付，我们去打一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全面开战，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能力。对，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属灵身量做该做的事情。我的属灵身量到了，我就到哪一步我就做到哪一步啊，到哪一步我就祷告到哪一步。对，信心程度、身量、生命、团队一起前进啊，渐渐赶出去。所以是属灵身量强壮，好像顺服刚才，哎，他在这边。透过诗经讲到很多读经的亮光，跟妹妹分享，跟女儿分享，哎，慢慢，哎，跟第三个，跟第四个， 渐渐就能力就增加了。所以神今天给我们的策略是，对家人弃逐都要赶出去，可惜不着急，不着急，一步一步，可能一气对付一个两个，让我们的身量扩张成长，神的灵就知道原来神专爱我们，分别把世界的分出去，把神的爱接回来，我是特特被拣选的，阿们，愿神祝福他的话语。